是
蒋元
师兄还是万年青？
林良堂的弟兄，林良堂的弟兄。因为那时候黄维仁牧师有一次来，有给我们训练嘛，有一次一天的。那我们家庭事工的有些 couple 有去参加，然后事后呢，他们做完了一年的那个课程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 ready 去教，因为那个讲义实在太多了，然后 DVD 很多，所以他们已经持续了一年了。然后呢，之后是一个团队过来教，那都是很有经验，所以应该很不错。OK， 好好好，谢谢，好，可以开始了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讲到时间的安排，优先的顺序啊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现在的速度，这世代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啊，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发明，新的科技发明，那你每天要赶上这个时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你要学很多新的知识，然后每天还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，还有呢，这个 internet 很发达，你光每天 update 你自己的东西，什么到 Twitter 到 Facebook 到 blog 里面去，你就来不及，还要 email， 所以实在是小时候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哈，大家都是啊联络不到也就算了，电话打不到也就算了，后来呢又有 pager， 现在呢又有 email， 然后现在呢又有 internet， 哇，你走到哪里好像随时都是跟世界都是 connect 在一起的。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时间越来越不够用，但是时间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忙碌而增加。我们以前在台湾还说哪来的那么多美国时间啊，因为台湾比美国快16个小时，所以就等于说你有多出16个小时。但现在在美国了，我们真的每个一天都是24小时，那至于要怎么样运用这24小时就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呢，当你在还没有谈恋爱，我们光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做不完了，一旦当你谈起恋爱来，那更是恨不得一天要变成48小时。因为谈恋爱是很耗时耗力的，因为你要花时间跟对方在一起，你要花时间去陪伴对方，你要花时间去了解对方，然后你要花时间一起出去 dating， 要花时间混在一起，这些都是花时间的。你不可能说你把你的简介给我，你把你的 background email 给我，让我先做一些 study， 然后先 pre-screen， 那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就是要见面，你就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个人在一起，你才会了解他。OK， 但是呢，我们谈起恋爱来呢，优先顺序还是有他的一些次序不要改变的。有些人呢，一谈起恋爱来呢，这人就失去踪影了，像是失踪人口一样。然后呢，等到他出现的时候呢，either是分手了，要不然他就是丢那个炸弹，要宣布结婚了，他才出现。啊，这是很不好的。这我们之前就已经提过了，因为你是需要家人帮你看，朋友帮你看，然后你也不要停止你的友情。到时候你一回来有了一个先生或太太，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了，万一你们以后吵架，谁来帮助你们解决你们之间的这个纠纷啊？因为没有人了解你们 ，OK， 所以呢 ，that doesn't work。然后还有些人呢，一谈起恋爱呢，就天昏地暗的，这个每天都在晕眩症，我们那每天在发昏呢，这上班也没有办法上班，如果是学生那更惨，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。所以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都没有交男朋友，因为呢一交男朋友就完了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快要毕业之前有开始有暗恋啊，有恋爱啊，完了，这还没有真正谈恋爱，只是在暗恋的阶段就已经魂不守舍了。那谈起恋爱那还得了啊？所以一定会患得患失，因为你的心里就会有那一个人。然后呢，那你学业，你说你工作有的时候稍微打混一下或稍微晃神一下也可以，但是呢你在学业上一晃神啊，考试就到了，一晃神 midterm 就来了，一晃神就 final 了，然后呢等你清醒的时候是拿到一个大 F 的时候。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妥善的安排你的时间。但是人是感情的动物啊，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，就是一旦掉入了那个感情，你很难去抽身。所以如果说你的时间能够有妥善的安排，你有些该做的事情还是得逼着自己去做的话呢，那你比较会有你清醒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啊。如果说你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把它放开，你不知道轻重，把恋爱看得很重，想说可能我要是错过这个对象，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婚姻了，你又是抱着这个态度去交往的话呢，那你很多东西都会错过。你不要以为你把恋爱搞好了，你其他的东西以后都可以弥补，有的时候反而是相反的，你把其他的事情搞好的，你的恋爱自然也就会归位了。你有时候事情都没有搞好，把恋爱放在第一位，然后其他所有的秩序大乱，到时候搞得你生活大乱，也会反映在你的恋爱的里面。因为你不可能每天开开心心的跟对方谈恋爱，你总是有抱怨啊，你总是有来不及的时候啊，你每天慌慌张张匆匆忙忙或丢三落四的。那你想想看，在谈恋爱对方是在观察你是不是是他的适合的伴侣，他一看，哇， 这人婚前就已经生活一团乱，那将来我要是嫁给他娶了他，那还得了啊？那万一将来又有了小孩怎么办呢？啊，到时候小孩包的是干净的尿布还是脏的尿布都搞不清楚，所以你会让人家去想的，会衡量。你如果在单身的时候呢，没有办法妥善的运用时间，哦，没有办法把你的生活 order 的井井有条，每天只是花时间在上网啊、打电动啊。我不说那些不好，那些是 part of 你的休息、调剂身心的，但是要有节制，要适可而止。对，凡事也都可以做，但是你要是有节制的话才可以。因为如果说你不把别的事情看得很重，你就会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啊，打你想要打的 game， 然后管他三天三夜都无所谓，反正只要我不困不饿啊，旁边的事我都不管。那这样子态度是不太对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有些主要的提醒 ，OK？ 因为大家每天要做的事情都很多，我只是列举一些大家可能都会碰到的事情，那要把什么样的事情要摆在第一位，什么样的事情不要忘记，这是我的一个提醒。OK， 当然第一个提醒就是你还是要花时间亲近上帝。我今天不管你做什么东西，不可以说因为恋爱就把上帝摆一边，或说感谢上帝，我终于看到你带给我的这一半，所以我现在好好的珍惜他。Your job is done， 现在看我的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要持续的亲近上帝。哦，这里呢，我蛮喜欢这一本书的，它叫做《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》哈。这个作者他叫施以诺，他每个里面就是很短的一小篇一小篇，但是呢，真的会改变你的态度，你对事情的看法啊，你对你那个做事情的一些行为。所以我蛮喜欢一些小品的东西，也没有太大的负担。哦，读完了随时可以放下，随时可以再拿起来读。那你要亲近上帝呢？他这里讲到有一小篇，他就讲到有四个半小时。不是总共加起来四个半哈，一天哪有那么多四个半，四个分四个，每个都是半个小时哈，这样加起来是两个小时。我一开始也是看不太懂，然后呢他说第一个半个小时呢，你可以拿来读上帝的话，或者说读一些属灵的书籍。你知道我们每天回到家呢，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，等到你下班回到家到睡觉也有大概六个小时的时间吧，对不对？你吃饭啊，弄一弄啊，或看看电视啊，休息休息啊，六个小时吧啊，有没有人回到家到睡觉只剩两个小时的啊？那太恐怖了，可能有，但是我单身的时候呢，我睡得比较少。我以前单身的时候，有时候忙啊，哇，这个就开始牺牲睡眠时间，然后就变成一天只睡四个半小时。我最低纪录一天睡四个半小时，持续了一阵子，后来慢慢加多五个半、六个半，也没有在忙什么啦，都是把时间浪费掉了啦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时候弄电脑，那时候电脑不多，所以有时候在看漫画啦，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啊，或者胡思乱想啊，或者说写写日记啊，所以时间就这样子消耗掉了，也没有说帮妈妈做一些什么家事，时间就没了。后来呢，就比较在教会开始侍奉，就觉得生活比较有意义了，因为就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发觉，诶，他作者提到的东西就跟我后来想到的差不多，那是自己走错路才回头。因为不可能没有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你没有上帝的话语的话，你每天活的日子就没有力量，然后呢常常找不到方向，找不到 focus。 那有的时候读圣经呢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读圣经一读我就睡着，因为实在是太好了，催化剂，尤其是读到家谱，还没有读到第二代就已经睡着了。所以呢，没有办法说常常这样很 focus 在读圣经，但是因为属灵的书籍太多了，哦，有时候是讲生活的，有时候是讲恋爱的，有时候是讲一些品格的，或是讲一些灵修的，哦，任何的书你都可以抓来看。所以有一阵子我就会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啊，一些属灵的征战啊，看我那时候的兴趣在哪里啊。有时候读一些伟人的传记啊，一些吴勇的《长老不灭的灯火》啊，《上中下三本》啊，或者其他的那个人的一些书籍，就是你的兴趣在哪里就去读哪里。我们教会提供了很多的书籍，或图书馆有很多的 selection， 你不妨去翻一翻，去看一看。我单身的时候当然是读了很多恋爱的书啊，交往的书啊，陈慧婉的《红毯两端》啊，还有我该不该结婚啊，或者说如何为自己祷告啊，为丈夫祷告啊，做女人啊，还有圣经中的一些异类的红颜啊，很多的书籍我都读过。我就发觉你当时读可能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你事后呢，你读的越多，你看的越多，其实你读的书籍也会改变你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的脑袋里面装了什么，你反映出来的就是什么。但是那个半小时其实很快就过去了，你知道以前拼什么武侠小说、文艺小说，拼它六个小时，觉得哇，怎么好像才过了二十分钟就已经六个小时过去了。所以半个小时其实是 不长的时间，你可以读上帝的话语，就读一小篇啊，或者是读属灵的书籍，然后再来个半个小时呢，你可以向上帝祷告。像刘牧师他也是时间很忙，那刘牧师他那个昨天在小组长约会，他有跟我们分享说他是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啊祷告啊或赞美上帝啊，他说反正你就在那车上放的那诗歌在那边唱诗歌，或在那边跟人家祷告的话，旁边的人也不晓得在干嘛，因为很多人旁边是放的那个很大的音响，他们跟着音响在唱歌，我说你看我像疯子，所以呢你也不妨做如此，没有关系。我是没有办法在开车祷告的，因为祷告就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我听听诗歌是可以，然后看看路况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祷告，所以祷告我要专心的祷告，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子。当然祷告是可以睁开眼睛，完全是看你能不能 focus 啊，我不行，所以还是要 focus 在那个路上。但是你可以啊，要花半个小时跟上帝祷告，不然的话你跟上帝祷告是一个交托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常常心里有很多的苦闷，心里有很多的事情，那你要怎么去讲呢？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跟外人去说的，也很多事情也旁人也帮不上你，所以呢你跟上帝祷告是一个交托，或者你为别人代祷，你越关心别人呢，你就越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或自己的苦难。有时候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问题苦难是你自己自我膨胀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。当你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你想啊，我这一点算什么啊？别人的问题才是很严重，需要你为他祷告。OK， 然后呢，还有另外半个小时呢，你可以用来安静默想。人都是要静下来的，因为每天都太吵闹了，对不对？你上班也很吵闹啊，你的家庭生活也很吵闹啊，你的人际关系也很吵闹啊，所以你必须要花一些时间来回想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我有没有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有没有得罪到某些人，或有些不愉快的感觉，我要怎么样去 deal with it。我要怎么样去把那个不愉快的感情拿掉，不是让你去忘记哈，你可能是你得罪了别人，你要怎么样去道歉，或别人得罪了你，你要怎么样去原谅，或者说你今天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，下次要怎么改过，或今天一下或者说今天看到一个人事物，然后启发了你，给你有不同的想法，给你有了另外的一些空间，帮助你这个个人成长，所以你要安静默想。然后呢，另外呢，你可以花半个小时来用心经营，发展一项属灵的恩赐。你知道很多时候那个属灵的恩赐呢，并不是说上帝给你就有的，是需要操练的。你想那些会写歌的人，他难道就是祷告上帝就给他一份歌谱他就写出来了吗？他平常可能是要练习，也是要创作，常常去思考，那所以他要用心的去经营才发展他的恩赐。如果说你想要弹琴，想要帮教会司琴，没有关系啊，你今年不行，明年不行，我给你10年或5年可以了吧？你每天半个小时练一练，每天花半个小时练一练，你知道那个积少成多啊，什么事情都是开始难，但是你养成一个习惯了，你慢慢的就会培养出来了。所以要发展一项你的属灵的恩赐。好，你喜欢去讲话没关系啊，你就常常找人去讲话，然后跟人家对话，或你很喜欢帮人家解决问题，你就常常去多关心别人吧。你多关心别人的当中，别人自然就会有问题来告诉你，那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啦。第一，当然不可以全面去乱传啊，或者人家给你问题，你就马上用话压住他啦，或者说这算什么啦，就拿话去批评他，以后也没有人要来找你了。如果说你用一个很好的态度，你用一个同理心，可以听他把话讲完，然后呢，你再用一两句话劝勉他，或就算是没有solution，至少我的心跟你是同在的，你的心难过，我的心也难过，但虽然我没有答案，你这样子慢慢下来，就会自然会有人来找你，那你以后呢就会越来越成熟，那你希望你吸收上帝的话语也很多，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别人，那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去帮忙别人了。所以看你的兴趣是什么，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你的兴趣也可以发展成为被神使用的。OK， 我们下面会讲到你培养一个可以服侍上帝的休闲活动。OK， 那在这里呢是讲到属灵的恩赐，有哪些是可以用在教会里面的，有哪些是可以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或者说你想要劳动的服务啊，那你要有个强壮的身体啊，你才能够帮忙啊，排椅子啊，搬东西啊，教会什么劳动的话你可以帮忙啊，你要是娇滴滴的或抬个重的东西腰就扭了，那你能够帮教会做什么事情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你可以去发展的。 OK， 所以要花一些时间，所以你看你这样子两个小时就没有了， 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妥善的安排。但是我觉得这些时间是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，你就算每天没有的话，也至少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做一两样这些样的事情。然后再加上你的侍奉，如果说你是已经有侍奉的人呢，希望不要虎头蛇尾，就是哇一开始很高兴，就是现在单身也没男朋友也没女朋友，所以接侍奉像在接订单一样，接一大堆的侍奉，然后等到呢哇完全没有一点的空隙，完全没有一点休息的空间，好把自己搞得死死的。那所以呢，你的生活当中就容纳不下任何的突发状况。所谓的突发状况也包括万一家人生病啊，你要去照顾，或万一呢你有了对象要去交往的话呢，你没有任何的空间来处理好你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呢你会牺牲掉侍奉啊，我不能做这个，赶快找一个人就推给他啊，就是你啦，你来接我的事情，你帮我做，我现在很忙。那这不是一个很负责的态度。所以就算你平常在没有男女朋友的时候呢，当你在侍奉，你也不要忘记培养下一个接班人，或者说带着其他的人，而让人家看到说侍奉是怎么样的去做的，或跟人家同工哦，不要说自己独揽大权，这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做。好了，那你就不要说到时候交男女朋友就说再见哦，丢给别人，那明明这件事是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要学会同工，要有团队的精神，你就可以把它交托出去。然后你在对神的侍奉呢，这是一个 commitment 啊，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，就把我们的上帝给忘了。我曾经有大概简短的分享过，当我在跟我现在的先生的 David 那时候交往的时候，是我最忙的时候。我不只当主席，我又身兼个组长，然后呢这还有家庭的事情和教会的很多的活动，所以那时候很忙，我并不觉得我还花时间跟牧师一起去辅导啊，那时候辅导查经，因为要去带查经，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的时间空隙能够让我去交男朋友。那时候我大概也没有想说要去交男朋友，就在那时候上帝就带领我相亲，就认识了我这位先生。然后呢，而且呢他又是很不错的一个人，然后他又跟我说他每隔一个礼拜要下来看我一次。我已经时间不多了，还一个月还要瓜分两个礼拜要跟他在一起，我怎么安排啊，我怎么算我也算不出这时间应该要怎么运用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就是后来我就我祷告，那想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做才有平安呢？那又我不想说就把这个人就这样子就不管他了，自生自灭。那这至少是一个机会，要好好的看看他这个人适不适合，也不能说随便就因为没时间就把他给错过了，总要花时间去认识他。那另一方面呢，那很多的侍奉摆在这里，我又不能割舍掉，我又会觉得很不负责任，我的心里也没有平安。那跟上帝祷告说，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你一定要帮助我。那后来呢，上帝也给我的感动，我就直接跟 David 提了。那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，那我的侍奉很多，他晓得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就跟他讲，如果说你来找我约会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有教会的活动，有小组的活动，我必须要出席，你就跟着我一起去啊，我们就一起当的是约会，那你也顺便看看我在教会里面的嘴脸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在朋友面前的嘴脸是什么样子，在你面前的嘴脸又是什么样子？不是说刻意，因为你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身份，你身份不同，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希望他多方面的看我，所以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处。那对我来说呢，我也不会觉得亏欠了上帝，我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要来的那个礼拜呢，正好我们没事啊，我不需要有什么活动侍奉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逛逛，去约会。哎，这样很好，他听了也不错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停下来我的侍奉。我在我的侍奉当中，我观察到很多 David 的优点。我们有一起去短宣，就到圣地亚哥一天来回的短宣。我看到他很多的优点，他很多的特质。那呢，他也因为看到我的侍奉，他看到我的态度，他看到我的思想。他看到我的价值观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都会互相观察到优点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种是光坐下来聊天讲话或出去私下的约会，那是看不见的。所以呢，也是因为侍奉，我们两个人看到彼此的或认识彼此的层面会比较更加的深入一点。他也看到我是怎么跟人家同工的，他也看到万一同工不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处理的，那些冲突是怎么样，我有处理不好的地方，所以他也看到我的优点，他也看到我的缺点。 OK， 那所以呢，你的侍奉千万不要停下来。那然后你的侍奉呢，你要接侍奉的时候呢，你要考虑，就说你要 make sure 你把这侍奉做好。你不要说接了六样，然后每一样都是只有，你不要接了十样工作，每一样工作都只做到60分。你宁可接六样工作，但是每一样工作你都做到10分，对不对？加起来的总数是不变的，但是你给人家的态度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人家看你，哇，这做事怎么搞的？这里东插一脚，西插一脚，哪边都看到你，但是好像你就好像插花一样，你也没有实际的 contribute 什么东西，或者说真的要紧要的关头要散影，就说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有。别的侍奉，我还有别的施工，哎呀，这个冲突那个冲突，那人家没有办法能够靠你，对不对？那你将来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，做很多的事情，揽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做好。但是呢，人家并不晓得说你身上有多少事情，但是人家对你的 expectation 是说我能够 count on you， 我能不能够那个委托你来帮我做一件事情，你能不能够负责任到底？你如果今天跟我这样子不能负责任，你想下次还有人会来找你吗？下次还有人相信你吗？下次他可能找你做一些事，只是做一些无关紧要的，可有你可没有你，因为万一你到时候甩耙子不干了，或你到时候很忙，那别人可以递补哦，比较容易能够 replace you， 那就变成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没有人能够相信你，没有人能够把重责大任交托给你。OK， 所以你的侍奉呢不要停下来，而且呢就是像我一开始就说的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东西他都会加给你。你要是把今天的观念给搞混了，你会觉得两边都不是人，你这里也做不好，对上帝也有亏欠，对弟兄姐妹也有亏欠。OK， 因为上帝要叫你侍奉的就是现在，上帝如果要叫你做什么给你感动，他现在要用你。你不要说10年以后我再来，10年以后已经换了，搞不好那时候的职缺已经没了，现在又有新的职缺了，那你已经不符合那个标准了。所以上帝要叫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出来啊，你不要考虑东考虑西的啊。像我那时候接小组长的工作的时候，是我正好生完小孩躺在家里坐月子的时候，我的小组长就一通电话来，我们成立新的小组啊，你要当小组长了。我说早不来晚不来，我在坐月子的时候你叫我接小组长，一个新的 baby 还不知道怎么 handle 嘞，我怎么给他擦洗都还搞不清楚，我要接小组，心里在那想有没有搞错啊。但是呢一转念想没关系啦，就放胆的去接吧，反正说应该要有的恩赐，应该要有的东西上帝会加给我的，反正不够的就跟上帝祷告。我若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能力能够 handle 的，我就不会跟上帝祷告了。对，今天我若做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些，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不够的不足的地方。有害怕的心是好的，因为你有害怕你会跟上帝祷告，你要是不害怕什么事情都自己会做了，你就会忘记跟上帝祷告了。所以呢当你有不足的时候呢，你才会去跟上帝祷告，所以就接了。我当然是跟我先生商量啦，跟我家人商量啦，确定他们也没有关系啊。所以那因为是结了婚了，所以两个人是一体的，所以呢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接什么，你要干嘛，都要跟对方 check 一下，好，要让对方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可不可以。如果对方说不行的话呢，你 either 是去 convince 他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，那你就安静下来，那就不能去接，因为这是两个人跟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呢你只要考虑你的时间能分配，家人什么人不会被你牺牲，你就可以去接。但是呢你两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他的想法，因为你在人前的侍奉，他在你的后面也是在出一份力量，所以他的侍奉并不小于你。OK， 真的侍奉不要停掉，然后你侍奉的态度不要改变，你要有敬畏上帝的心。今天上帝是在第一位，你不管你今天人生遭遇什么事情，他还是在你的第一位。你这样其他的事情，我跟你讲，一切尽都顺利，这是真的。你要是把位置搞错了，你会走很多的冤枉路，你会有很多没有必要的困扰。OK。然后呢还有你与家人朋友之间的互动以及联系，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，你有的时候会忘记家人，或者说牺牲的时间呢是牺牲掉家人的时间。或者说当然我都是跟我父母同住，然后呢我的爸爸那时候是像空中飞人这样子飞来飞去，那所以呢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弟弟还有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。那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要约会啊，要去出去啊，又教会的侍奉，所以说常常周末就把我妈一个人撂在家里，那我妈就很不高兴啊。所以呢她是我 最大的抵挡，就在那边唱反调。其实他对 David 没有什么意见，但就是因为我的时间没有处理好，没有花时间陪他，他就开始怨气越来越高，抱怨越来越高了。因为以前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呢，都会带他出去吃饭啊，陪他去逛 mall 啊，但是有了男朋友怎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或者比较少，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公平，那怎么这样子对这个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啊，这那 treatment 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要花时间啊去陪我的父母啊，不要忘记我的母亲。所以呢，还是要带他出去逛逛，还是要带他出去走一走。那如果说白天不能带他逛，晚上也要带他出去逛一逛，就说不能够让他觉得说我不关心他，好像我心里就只有男朋友。哇，那时候等到我跟 David 订婚的时候呢，这事情更严重了，因为我跟 David 订婚到结婚呢，大概有一年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在我的想法是说，我剩下一年，我就要搬离开这个家了，我就要搬到北加州了。那所以呢，本来我在这个家做的很多的事情呢，我就要交代给我弟弟，让他接手，或有些事情就直接交代我妈妈，让他自己要注意去做，因为我已经不在了，我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帮他做这些事情。我妈跟我弟弟马上很反弹，因为他说，你就剩一年了，你就干脆做到你走的那一天，我们再来做就好了，为什么你现在就不做了？完全跟我的想法不一样。所以要还是要花钱了解你的家人，他们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。他就说我也尴尬，我到底还要继续的做呢，还是说现在要趁我还在的时候赶快叫他们做，我看着他们做，这样子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还可以帮忙他们。那等到我走了，到时候他们做的乱七八糟或不知道东西在哪里，那我人很远，我也不晓得东西在哪里啊。那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他们的想法是那样子，那但是呢还是尊重他们的想法，所以有些东西还是 pick up 自己做，就是该做的事情，以一个女儿的责任，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做、然后呢等到真能嫁出去的那一天，然后呢再交代给我弟弟啊，交代给他们自己去做，所以要花时间去陪家人。然后呢还有时候家人的那个情绪反应呢也是会影响到我，比如说我以前在交另外一个男朋友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莫名其妙的感到不安哈。然后每次呢出去跟他 dating 的时候，我 dating 多久我妈妈就吃多久，他就在家吃东西，就是不断的吃东西，根本不是饥饿，我想他也是不知道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安。妈吃完苹果喝牛奶，喝完牛奶吃 chip， 吃完 chip 又去抓糖果，反正就嘴巴一直不停，然后塞了一肚子东西，然后等我回来他跟我说他吃了多少东西，把我吓一跳。哇，还好我跟他出去约会大概只有3个小时，如果出去5个小时怎么办啊，那不要那你要吃到什么地步？所以但是不要罔顾这些警讯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并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我妈妈她就一直有这样子的反应，有这样子的反应，她也说不出为什么，好，她也没有说对我当时交的男朋友怎么样，但是我这件事就放在心里，然后继续祷告，为什么我妈妈有这样的 behavior？ 那然后呢，也是让我多加慎重看待我的那段感情。那后来当然是知道不合适、不适合啦，但是就是提醒大家说，哎，有的时候有些 warning sign 啊，一些提醒啊，会从四面八方过来。那当然就是从你最认识的、你最熟悉的家人那里来。所以呢，不要罔顾你家人给你的意见或家人的反应。好，那要在你交朋友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你的家人。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好像你已经要 move on 了，你要成立你自己的家庭了，你已经不要我了、你晓得等到你结婚之后，其实很多事情你还是需要父母的，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弄一个家的时候，你会请教他的意见。我常常问我妈，你这菜怎么做的、那时候那个菜怎么做的、你狮子头怎么做的、你的牛肉怎么卤的、为什么我弄卤包卤出来跟你的味道不一样、你加了什么 secret ingredient 告诉我啊、你到底这个粉放多少啊。他每天跟我一小把一小囊一小瓢，我都完全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弄的，然后常常做一做，常常味道不对，又再加一加，所以到底加了多少他也不知道。他说你自己尝味道嘛，我说就是尝不出来，所以才问你。所以常常还是要回去靠家人，还是要回去询问家人。那时候你有些意见啊，或者你有些东西不晓得怎么处理，你也是会去询问家人的意见啊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有一些什么问题，你有时候会去询问家人的意见，喂，那当初你跟爸两个人是怎么弄的啊？你们碰到这种事情，你们是怎么处理啊？是不是？你会问一下。那当然等到你生小孩的时候，那更是问题多了，你怀孕要生小孩问题一大堆啊，恨不得妈就在旁边呢，每天当我随时的顾问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碰到个新的领域，你不懂的东西，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家人跟朋友之间的互动与联系。 你的工作，谈恋爱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把工作也给丢了哈，这人财两失，你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，爱情重要，面包也是很重要 ，OK， 而且这是你个负责任的态度，你不要这边谈了恋爱之后呢，三魂六魄还是几魄啊，全都飞走了，然后呢，老板每天看你，你就那边眼睛那边转来转去，或者说每天就在看着电话在那里叹气，要不然就是咬的那个笔杆啊，在那里发呆，你都会让旁人觉得你很奇怪啊，那万一说你做的工作是比较重要严重，像我在银行上班，我就不能够金钱上数字上不能出错啊，万一人家要那个汇款出去大笔挥 OK 啦，那1000块变10000块出去那不就惨了，所以有些工作呢是不容你在那里发呆的，有些工作呢你要很小心的去做你的工作，所以呢，那我个人是很不喜欢你恋爱的对象呢，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你。有些人很喜欢这一套啊，表示他有在想我。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，他如果能够打一通电话、两通电话给我呢，他就很开心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到现在跟我先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他上班我是不会去吵他的，除非有紧急的事情，有些什么事我马上要知道，我会打他手机，然后很简短的事情交代，我就挂下电话。我不想打搅他在上班的时候，也不想让他的老板同事看他怎么天上都在接私人的电话，有什么话回家不能讲。那同样我在上班的时候呢，我也不喜欢那个有家人这样子打电话过来给我，会让我分心，会让我觉得有什么事情，除非他们有事情找我，那当然是可以啦，偶尔没有关系，就是 for emergency 嘛，或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千万不要打来找我聊天啊什么，但是有些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很喜欢给你个 surprise 啊，或者午休啊在你的办公室啊，或者说给你个什么东西或打个电话，容易分心，这是看个人啊，如果你不会分心很好， that's fine， 但是我会分心，我说千万不要做重要的举动，还好我现在大概也不会要求他，他大概也不会，所以没有这一方面的顾虑， OK， 所以你工作的态度还是要认真，还是要做好，因为同事老板都在看着你， OK， 然后还有你的学业就不用讲了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对，有些人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在修硕士，你可能在修博士，或者说你可能正在修一个 certificate 或是什么东西，你在恋爱，所以呢你不要忘了该 study 就要 study， 然后呢不要说不跟对方讲，因为有些时候对方他找你啊，你经过了什么事啊，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啊，因为你也是想要花时间跟对方在一起，有时候就不敢跟他讲实话，哦没什么事啊，我今天也没什么，明天就要考试的啊，也没什么，或 report 要交的，哦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是可以喝个咖啡看个电影啊，想说我晚上12点回到家我再开个夜车弄到4点 report 应该可以做完啊，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，就老实的跟对方说，我也很想跟你出去，但是我明天有个东西要赶，等我赶完了放轻松了我们再出去啊，你不要说只是拒绝啊，今天不行欸、啊、下面呢你要至少给人家一个时间表，说什么时候可以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现在心情很紧张，像比如说礼拜六，我礼拜天要预备这个课啊，或礼拜天还有些什么事情，我礼拜六的晚上就会比较紧张。所以能够不出去，能够不要干嘛呢，就不要干嘛，这是 temporary 的。等到礼拜天下午呢，是我最放松的时候，因为课都上完了。然后等到准备下礼拜的教材呢，是几天以后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还可以放松。所以礼拜天下午呢，爱怎么玩，爱怎么样做都好，你心情也很轻松，你也有时间。所以呢，什么事安排在礼拜天的下午，那这样子都很放松。所以你要给人家，让人家知道啊，什么时候是可以找你出去玩，什么时候是放松的。那什么时候你真的有事情不能的话，那就是不能啊。所以要老实的跟对方说，对方我会尊重。那如果对方真的有什么事情拒绝了你的约会，拒绝你的邀请，你也不要，女生也不要在那边嘟个嘴巴，哦这样啊，可是人家很想你耶，人家很想去耶，真的不行吗？一下下嘛，就15分钟都不行啊，哦不行，那15分钟就会变成3个小时，我跟你讲，所以千万不要哈，女生也不要把你的撒娇用在这种上面哈，你要给人家空间哈，不要每天扒着人家。将来你要是真的嫁给了他，你有一辈子时间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工作学业，然后呢休息，好，我们都在讲做事时间安排，但是你真的要预留时间让你自己有休息，对不对？上帝造世界他也是有一天休息啊，对不对？他礼拜天是安息日嘛， 对不对？他也要安息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要休息的。其实我们休息呢，是一个信任上帝的表现，因为上帝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我们一个礼拜工作了五天吧，那有时候是超时哈，都是 overtime 啊，所以其实时数加起来也不少。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要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安息，在上帝的面前休息。你不要礼拜天早上还排一大堆活动，还在赶 deadline， 然后连来教会的时间都没有，那时间没有很妥善的安排。然后一个礼拜七天，你就每天上班七天，哦，除了正常的班，还要去打工，还要去干嘛？那真的是会累死哈，人不是铁打的，所以你需要休息，就算玩乐也要休息。我不能说一个礼拜的 vacation， 我就是从 vacation 的第一天我就开长途杀去哪里玩，玩到 vacation 的最后一天晚上十点才回到家，然后第二天要去上班。哦，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啊，因为你要早一点回来，你起码早一天回来，或者说早个半天回来，因为这样的话你有下午的时间可以收收心，可以把东西 unpack， 然后呢预备明天的事情。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时间搞得那么样的死。其实有时候玩也蛮累的，因为你要计划，你要开车，你要去这里，你要去那里，玩也是蛮辛苦的。你休息是信任上帝的表现，因为很多事情呢根本不是掌控在你的手里，对不对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你要是一直不休息，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又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也是也有一部分是我们不太相信上帝，没有办法交托给上帝。你要真的能交托，然后今天做到这也差不多了就可以了，我已经尽人事的听天命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，我已经努力负责了，然后做到我该想到的，我该做都已经做到了，那也没有什么好再去想的，好再去担心的，那就好好休息吧，去喝杯咖啡吧，去倒在床上去梦周公吧，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明天再怎么办吧，然后看上帝怎么带领吧。是休息也是信任上帝的表现，然后呢你休息呢也是体贴家人的表现。休息呢你要陪陪家人，对不对？像有的时候礼拜天昨天礼拜六除了早上来小组约会，小组长双约会之外呢，我中午回到家，然后下午晚上，哦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混在家里啊，反正抱个电视看一看啊，电脑看一看啊，玩一玩啊，讲讲话啊，然后大家在床上翻滚一下啊，就轮流都到床上去睡个午觉啊，哎，觉得也很好，也很舒服啊，没有必要一定要干嘛。对，小鬼打打电动游戏，我在旁边看一看呢，从来没有看他打那个 Nintendo DS 他是怎么打的，他每天跟我过五关斩六将，我说好好好很好，好好好很好，然后在敷衍他，真的没有过去看一看。所以有的时候妈妈也要过去看看小朋友在打打 game， 哦这怎么打，这关怎么过，哦你怎么会翻跟斗，怎么这么厉害啊。那小朋友觉得，哦，有跟父母一起交流啊，他也很开心啊，所以跟家人也是啊，跟先生也是啊，那没事嘛，在床上睡午觉，可以动动他啦，摸摸他啦，戳戳他啦。对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困呢？早上到底是几点起来的啊？今天干嘛啦？我们等一下要干嘛啦？然后都没有事，两个你问我等一下干嘛，我问你等一下干嘛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睡着了。然后等一下起来说，哎，等一下要干嘛？等一下要干嘛？很无聊的 conversation， 但是我觉得是也 OK 啊，就大家难得休息，难得混一混，等到小鬼叫饿了，饿了。饭在哪里还不晓得，好下去随便弄一弄，没有东西弄，看要去哪里，门口走一走吃一吃，就是还蛮简单的，就这样日子就过去了。有时候是休息，不是天天如此，但是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休息，就是 do nothing，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就跟家人啊一起混在一起。 OK， 然后休息也是珍惜健康的表现啊，人不是铁打的，我们也晓得看报纸常常有过劳死，哇，那真是很恐怖啊，是不是？尤其是那个科技的哈，什么竹科的那些人，台湾竹科的那些人，或者说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，你要做的太多了太过了那就不好。人的身体是要休息的，人的身体是有身体时钟的，你该几点了就要睡觉，该几点了就要吃，真的千万不要熬夜啊，熬夜是你欠身体的债啊，你不可以说欠了一大堆的债然后到时候一天全部还回去，身体也受不了，对，你暴饮暴食受不了，但是你长期的劳累跟 突然的补眠，身体也是没有办法受得了的，因为它都有一个生理时钟了。有时候你真的是累到过头了，你反而睡不着觉，明明就很累，但是身体很累，但是就是睡不着，因为脑袋太多事情，太多的思想，所以呢 your mind is very busy， 所以你会睡不着觉。所以你要珍惜你的健康，你觉得家人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？家人希望的就是你身体健康，才能够陪伴他们。对，我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，或还没有结婚，我比较消耗自己的体力，比较说晚上很晚睡啊，不想睡觉啊，或者说我本来就是夜猫子型的人啊，所以就开始一直撑，就越撑越晚，撑到最后就日夜颠倒。所以我很怕 long weekend 啊，就是放长假或放一个礼拜的假，我常常一个礼拜完了，我就变成日夜颠倒了，没有办法 disappoint， 或者逼自己。要睡觉，因为也是之前太累，就单身那时候太累，所以呢，这个甲状腺的机能出毛病了，就是甲状腺亢进啊，那有一次有感冒。甲状腺亢进，然后呢，那时候就是有一次的感冒，加上劳累，然后再加上生病感冒，然后呢，然后自己的身体呢就开始 attack 自己的那个 thyroid， 他就是他觉得那个甲状腺是外来的，所以叫 Graves disease， 他就是 attack。那所以那时候开始的症状就是我心跳很快，哇，到半夜一两点的心跳蹦蹦蹦蹦蹦蹦，好快哦！在量，哇，怎么跳得这么快？我刚又没有看什么武侠小说，又没有看什么恐怖片，怎么会心跳这么快？没有遭受什么刺激，然后呢，还没有到手发抖、眼睛突出的地步，只是心跳很快，让我会觉得呼吸很急促。那所以呢，大概有大概两三个礼拜吧，那我就跑去看医生啊，医生做心电图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然后再验血啊，就测出是甲状腺的毛病啊，甲状腺亢进。那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日夜颠倒啊，常常作息不稳定啊，所以身体没有搞好，那就出现甲状腺的毛病。所以后来要去治疗啊，就开始吃药压，后来压不下去，那就有一些 option 啊，有的是开刀，有的是吃那个radioiodine， 就是那个什么化疗的那个碘啊，要吃下去，然后呢三天不可以跟任何人接触，因为你有放射线，然后反正你弄过的床单到时候都要洗就对了。因为呢要又去治疗，不然的话呢你将来吃那个甲状腺的药会 pass 到你的小孩，你怀孕的话 pass 到小孩的身上，那如果把那个甲状腺弄掉的话，你只吃补充剂的话不会弄到小孩的身上，所以我吃了那个药之后呢，你半年之内也不能怀孕，所以就蛮麻烦的。所以呢请各位年轻的时候就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，能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希望能够这个样子。所以呢你休息还有是珍惜健康的一个表现啊，人不是铁打的。然后呢第七个，你休息当然还有休闲娱乐，对不对？你要花时间在休闲娱乐上，说跟朋友你要去看电影啊，去唱卡拉 OK 啊，你要跟朋友混啊，就是聊天啊，或者说你在你家我在我家，我们两个线上打电脑啊，或者我们两个人那边 Twitter 啊 Facebook 啊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啦。但是这种休闲活动呢，你持久下去就会觉得很空洞啊，很空虚啊，很无聊啊，好像只是在打发时间啊，根本也没有休闲啊。休闲其实你真的是可以走出去啊，然后去爬山啊，出去外面户外踏青啊，看看上帝的创造啊，对不对？看看外面的一花一木一草啊，我到现在出门每次看到花草都会让我很惊艳啊，原来还有长得这个样子的，原来还有那种颜色的，原来还有没有见过的，真的到不同的 National Park 看到都是不同的花草，会让我觉得还蛮兴奋的，就是看到不同的鸟啊，不同的颜色，你知道我觉得很 amazing 啊，那上帝的那个创造，他这种手笔真的是那个色彩的运用真是太美妙了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培养一个可以服侍上帝的休闲活动，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你那个休闲的时候，你会喜欢种花啦，你如果喜欢做园艺啦也可以啊，你在种花呢，或者你很喜欢插花，或者你很喜欢画画，你将来也可以侍奉上帝。怎么说呢？你那个你会画画，对不对？那你学好了画画，你将来可以去教啊，你到教会可以去教别人啊，或小组可以去教别人啊。你那个种菜也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收成呢，你就可以拿来分送给别人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一个探访的很好的借口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探访，哦，我家有一堆柠檬啊，我来看你，把柠檬送给他，顺便去探访他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以前一开始我在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两位弟兄，他们是很有爱心的，他那像哥哥一样，好年长。我大概10岁，然后呢，他们那时候是在他们在大学，那我那时候在 他们读研究所，那我在大学，初入大学。然后呢，他们那个附近，因为在我们的教会的附近有一座那个学校，他常常会发学生签证，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台湾的学生会到那边去留学。那你知道出来这个美国人生地不熟的环境，需要朋友。那这两位弟兄呢，也晓得就是又有新来的人，他们希望能够带他们信主，带他们来到教会。那所以呢，他会有些名单，那他就要去探访那些人，要去看那些人。但两个大男生碰到男生还可以啦，那碰到女生怎么办呢？他就看，他看到我，然后呢就叫我跟着他们一起去探访，这样子至少说夹带一个女生嘛，那被探访的女生也不会觉得很害怕，大家聊天也不会很尴尬。那探访总要带点东西吧，不能三个人这样空手带几串芭蕉就过去看人家吧。那也那花钱买呢，也是也没大概没那个钱，没那个经费，那想说做点东西好了。那两个男生当然不会做，两个人就看我，做点东西带去吧。我这人不学无术的，什么都不会做的，只会说学逗唱，做东西难倒我了。那要做什么呢？最简单的嘛，超级市场有一盒一盒的 cake mix， 对不对？打那个烤蛋糕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没做过事的人，我连 cake mix 我都看不懂了，到底要怎么加这个蛋，这个东西要打到什么地步，我都觉得很简单的几个步骤我就是不会。然后烤盘，他说的是那么深，那我家只有这么浅的怎么办？他说这么长，但是我家是这么扁的，那我要烤多少时间啊？所以哇，真的毁了很多个蛋糕，有时丢掉了，有时到我肚子里，还有那时候一盒大概9毛9或7毛9，减价的时候7毛9。哦，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哦，他们有这种需要，那我就开始烘焙啊，烘这个蛋糕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对他来说是小 case，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事啊。烘蛋糕开始能烘一种颜色的，反正那一盒就整个倒进去，什么颜色出来就什么颜色。后来就比较 creative， 哦，可以做 marble 的，把一盒黄的跟一盒巧克力的分开来烤，但是放进去的时候就把两个这样放出来，就变成 marble 大理石颜色的，哦，或者是后面再加些什么。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慢慢培养的，因为你有那个需要，所以你去看到大家吃也很开心，哦，好好吃哦，那个粉调的很好，一点都不是我的事情。那你看到人家的喜欢，然后因为这样去探访别人，你也得到很大的快乐。那别人被你探访也不是在那个吃，但就是有个东西啊带去给人家，就打开话题，大家可以聊天，大家接纳你。诶，那很多就是因为这样子信主啊，有的跑得比我还前面，哦，信主信得比我还厉害这样子。所以 you never know 啊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烘焙，诶，后来就比较 creative， 哦，后来又会烘 marble， 然后后来做 cupcake， 那后来在做什么，哦，然后后来呢就看到除了做那个还可以做 jello， 诶，那我就觉得你就开始开拓了你这一小扇门啊。我还是只会做这几样东西，但是至少说，诶，但现在骗小孩很好啊，有时候小孩在那边玩，烤几个 cupcake， 诶，谁要吃啊，我的大家就很开心啊。所以你这种东西呢，一个休闲的活动呢，是可以服侍上帝的，对不对？你种东西种了种，你可以去探访人，这也是一个服侍上帝啊。对，你烤东西也是啊，你插花，我们这个教会当然没有什么花需要插。我以前在浸信会的时候呢，这每个礼拜这个讲台那边都有一盆花的，啊，那时候就叫插花的。你如果说会插花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买花，替教会每个礼拜插一盆漂亮的花摆在讲台那边，那这样也是很好的侍奉，很好的服侍啊。所以是休闲啊。那你又是很喜欢去外面踏青的话，诶，你也可以带小组的弟兄姐妹或带一些人去踏青啊，去认识什么花花草草，这个有毒那个没毒，这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不要小看你的一些兴趣，你一些嗜好，你都可以用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啊。还有你的工作也是啊，你的工作，你的专长，有时候你的专长是可以帮助教会，你的专长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。我不是要你用专长过来赚钱，而是说要是每个人他都有他的生活的需要，或有些知识，相关的知识是没有的，诶，你又是 lawyer 的话，有人可以请教你一些简单的问题，你又是医生的话，有人也可以请教你一些简单的问题，或者说你看到这个人这个脸发红啊怎样的，你就可以诊断出他什么毛病，就跟他说，诶，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。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自己的身体，或者现在那种耐力很强啊，我忍到忍无可忍的才去看医生。那我刚讲我那得甲状腺的毛病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呢跟我同病相怜，也是得了甲状腺的毛病。我不同的是说呢，我一开始心跳快我就去看医生了，所以我的那时候那个是蛮浅的。 我的那个朋友呢，他就是拼命忍，拼命忍，忍到最后呢，忍无可忍的去看医生，医生要测他甲状腺指数呢，电脑出来是 unable to calculate， 已经没有办法测量他的指数到底多高了，就很严重了。我说你干嘛忍啊？这种小事，这种小毛病，靠我的意志力就忍过去。我说拜托你，有些东西是可以忍的，有些东西还是不要忍，该去看还是要看。所以呢，你有很多的专才都可以去帮助人的。像我是做银行的，我是不做个人的，我是做比如说商业的，就是 business 的 loan 啊 ，term loan 的，construction loan， 我从来就不觉得说这些东西能够带给教会什么样的帮助。那但是后来呢，到了理事会以后呢，我才晓得原来教会也要设法委员会啊，也是有那个 building 的东西 facility 啊，教会也有 refinance 啊。那我虽然不是最懂的，我相信还有很多职位比我高的人的话呢，应该可以做得更好，应该可以为教会做得更多。但是呢，既然呢我在理事会里面呢，那其他没有人是做银行的，但只有我是在银行里面的，那当然就是 take on 一些事情啊， refinance 的事情啊，就去谈啊，就去做啊，然后就去比较啊，你的心是向着教会的，想说是为教会省钱，然后呢希望能够拿到最好的 deal， 然后呢用最小的钱做到最大的利益，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。然后祷告，这种事情虽然自己有自己的专业的一些知识，但是呢很多的事情的成就呢还真的是靠上帝，对不对？你就算再会谈，但是呢如果说上帝不开路不开门，你再会谈也没有用，事情也不成就。但是呢很多机会都是上帝给的，那你就是正好有这个机会，正好有那个机会。我就很简单的提一下，就是我们这次教会做 refinance， 我们之前教会的那个 finance 就是跟着 Bank of America 啊 BOA， 那所以呢要到期了，我们就要谈 refinance 下一个七年的 term loan 的 refinance。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去找外面的那种 competitor， 再去找外面的银行，你们也来看看要不要跟我们教会做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 BOA 给我们什么条件我们就是去接受。那我们想说跟他已经七年，他应该给我们不错的条件，其实是他给的条件是比外面的公司行号好很多。但是呢我又在那边去找了别的两家银行，那别的两家银行呢正好那个时候他们是很饥渴的，他们是很想要弄的，很想要 book deal 的，所以呢他给出来的条件呢哇就很低，他们自己的 profit margin 压得很低，然后给的条件很好，每个人都很急，哇一下怎么碰到这两家都是这个样子。那所以呢我就可以拿这两家的 offer letter 再回来跟 BOA 说，外面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给我们这样子，那你们呢，我们跟你们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很希望继续啊，因为要换这种东西也是很麻烦的，你可以的话一定是跟你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跟理事会交代的过去，跟1600人现在是2000多人的会众也交代的过去啊，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比较贵的而不用两个比较便宜的，因为对大部分的会众来说用哪家都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并没有 loyalty 的这个 issue 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就必须要 do more 好来表示说他很珍惜我们的 relationship。 我们教会那是很好，财务管理的很好，然后大家弟兄姐妹的奉献也真的是很够多，你这样财务报表比较漂亮，而且呢管理的都很 tight， 所以银行还蛮喜欢这个我们的教会，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很有水准的教会。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各方面的配合，然后 Bank of America 就受到 pressure， 所以他必须再把他的价钱压到跟别人一样，有些要比别人低。我说你总要有几样比别人低，这样子我们在理事会才好表决嘛，才好说话嘛。你要是都跟别人一模一样，我们怎么表决啊？你总要比人家低一点才可以。我说你还是有的赚，就是这样子，就省很多钱。其实是我的技巧嘛，我不觉得是我的技巧，我觉得真的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让那两家银行很饥渴。其实现在并不是什么 buyers market 那个 sellers market， 现在是 lenders market， 你知道很多来银行借钱的人哦，很多都是看银行的脸色，要借不借，借多少，条件还蛮苛的，就是因为经过了金融风暴以后，银行它都比较小心，尤其对商业的这种样的贷款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竟然有三家银行，哇！这么样看重我们教会，这么样看重我们教会的贷款，我真的是很开心啊，真的是觉得哇，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啊，不然的话呢，看外面根本就是相反的，根本就是公司行号，人家都是有钱又有 guarantor 的，要来求银行给他钱，银行还给的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还要500给 给200的这个样子，还砍的，那像我们银行啊，要多少他就可以给你多少，然后条件又比外面低很多。我真的是蛮感谢上帝，说不要不是上帝做工，要不是上帝带领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成就这些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但是你有这相关的知识，你有相关的你在这个行业做的话，你有心为上帝来做事，你有心来服侍上帝，你真的跟上帝同工呢，得到最多的人呢，其实是你自己啊。因为你真的看到上帝的手，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你的信心马上就被上帝所建立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是 first hand experience 跟教会在跟那个上帝一起同工，所以就是 first hand experience， 你看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作为。所以呢，你要培养一个能够服侍上帝的一个休闲活动。好呢，你也想想哦，你电脑很好也不错啊，你钻研电脑也很好啊，教会很需要 IT 的那种同工啊，可以来帮忙啊，你会 graphic design 很好啊，教会有很多的设计，有很多的海报，有很多的东西也需要你来帮忙啊。哦，不要光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，你所学的你会什么的，有时候可以让你的小组长知道，让你的区牧知道，然后教会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就提供出来，你就 offer， 其实你就开始做，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。哦，教会需要很多的同工，我们教会那时候之前也是成立了一个 legal 的 team， 就是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一些 lawyer， 我们 kind of 把他们 group 在一起。哦，愿不愿意啊，花你的时间来为教会当做一个 consult，因为教会说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事情，总是要有人能够稍微 consult 一下。那有些人教会还好，我们教会人真的是很多，人才济济，那我们发帖子出去就知道的认识的人呢，就他有 lawyer 的 background， 有些人是lawyer 分很多种不同的 background， 他们都愿意出来，然后都愿意是 volunteer 的 base， 然后呢就是教会是什么事可以跟他们讲一讲，然后他们可以看看哪些东西要注意的，哪些东西怎么怎么样。甚至他们每个礼拜在教会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主动看看有些什么事情呢是会有 potential 的 lawsuit， 有 potential 的危险的，然后他们要跟教会提出来。哦，这是他们真的是走两里路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希望他们出来能够帮我们有个像 consultant 的一个 group， 结果呢他们 walk the extra mile， 他们不只是愿意出来，他们还主动的看看教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部门的事情，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注意的，这是 walk the extra mile。 所以呢，希望我们也是培养一些休闲活动，当然是有益你的身心，你自己喜欢做的，你已经很会的，那只是看一看能不能拿来用在教会里面，能不能拿来造福其他的弟兄姐妹。OK， 我讲这些你可能觉得跟我的谈恋爱有什么关系？我讲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你今天的态度对了，你今天的这些优先顺序弄对了，你今天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，我跟你讲，后面是你回收的时刻。你要等到将来你说你要去侍奉上帝，你要是一开始你不把时间安排好，你根本连侍奉上帝的时间都没有。好，你说你要侍奉上帝，那你有什么东西是可以 offer 给弟兄姐妹的？当然上帝用你不是看你有什么才能，因为上帝用你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，对不对？上帝招那些使徒门徒们，他也不是因为你很会捕鱼，你捕鱼捕得特别多所以我要你，你很会讲话，特别会讲话所以我要你，上帝不是这样子选人的。好，上帝呼召人出来，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，你有没有一颗愿意侍奉上帝的心。但是你有一颗愿意侍奉上帝的心，如果你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，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，你的家里没有处理好，你虽然有侍奉上帝的心，但是可能你做出来的结果不是那么好，到时候呢你也会很惋叹，你也会觉得很对不起上帝，你也会觉得很没有面子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所以你如果能够把时间管理好，你都妥善的安排，当上帝来呼召你出去做的时候，你也用心为他去做，你会觉得你很开心，因为你会觉得你很无愧的来侍奉上帝，而且呢各方面都很能够配合，都在你的掌控之下。很多有时候没有时间，上帝也会帮你挤出时间的啦，就会让你很有效率啦。然后如果说本来没有，打个比方啦，有时候没有去侍奉上帝的时候呢，我的小孩子是一团乱的啦，或每天吵啊，花很多时间去管他啦，等到你接下那个侍奉工作的时候呢，小孩不吵了，变得很乖了。我会说当你花时间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呢，上帝会把更多的时间给你，常常是这个样子。比如说我在工作，我一样工作本来很忙很忙很忙，我要写很多的东西啊，做很多的事情啊，但是哇，上帝有很多的事情叫我做，好，我愿意花时间在他的身上，有时候工作的事情就减少了。 或者说我在工作上做事的效率就比较快了，我好像突然觉得我最近变得比较聪明，呵呵，可能事情做得比较快了，那就会有多的时间就会多出来了。所以很奇怪的，你在你的时间上跟金钱上奉献给上帝，上帝真的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把你的时间跟金钱，其实你给上帝的，上帝都会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了。啊，这是你用心去观察，其实上帝是很祝福你的。很多时候人家觉得，哦，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个做呢？你看我没时间。我们看那几位理事啊，更没有时间。他们侍奉是我的倍数，人家还每天活得很从容，人家还每天侍奉得很喜乐。每天看那理事，哇，脸上都面带微笑，跟他们同工我很开心。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。他们做了那么多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喜乐真的也是很多的。啊，并不是说做得多就开始愁眉苦脸笑不出来了，没有，他们做的越多人笑得越喜乐。那你看我们刘牧师呢，那还不是一样，哇，每天笑得最开心的就是他，每天做事做得最多就是他。那时候跟他理事同工，你知道我们当初去短宣，比如说我们大家讲说去短宣啊，去出去都是要更辛苦，对不对？你又要搭机啊，又要这个，又要预备东西要去交，是很辛苦的。有一天刘牧师竟然说，哦，他比如说下个礼拜他要去某某地方，要去探访那边的教会啊，要去什么短宣什么，他说，哦，劝美是去休息的。哦，哈，在我们觉得要去那边做很多事情的，他都觉得去那边是休息，所以呢就表示说他在这边的事情呢是，哦，比我们多更多的，所以呢这边的事情跟那边的事情相比，他觉得到那边算是休息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呢他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，他在飞机上也是做很多事啊，打很多的奖章啊，弄很多的东西啊，哦，我们常常就是时间一分一秒就这样子浪费过了。我们唯一不浪费的是开车抢时间呐，抢那么几秒，或者是跟我先生，我开车比较快，我先生开车比较慢。我们有一天，我们两个人同时从教会要开车回家，好，我们就来比啊，不是说在路上赛车，不是，比如说我觉得这条路是最近的，我就走这条路，那他呢就慢慢慢慢走另外一条路，看看到底我比他快多少时间回家啊，还是在时速以内哈。我们说就按照正常的开，看到底时间差多少。因为我每天跟他说要走这条，要走这条，因为会比较快，会差很多。他说根本就没有差多少，我才不相信嘞。我想好，那我就开这条，而且我是开的比较快的人，然后他就走那一条，我是觉得比较慢的，然后他又开车比较慢的人，是看风景的人，那这样开车回家。结果真的，我前脚到家不到五秒钟他就来了。我说哇塞，我这么赶这么样开，然后这么样的这么走，结果呢只比他早到个五秒钟。五秒钟我发个呆就已经五秒过去了， OK， 所以根本不用抢这样的时间。所以开车的时间千万不用抢，因为真是一前一后就差那么个五秒或一分钟，你这五秒一分钟能够干嘛啊？啊，但是你其他的时候呢，你要抢时间，你要爱惜光阴。好，比如说看电视，好了，你就看个半个小时或怎么样。现在有什么 DVR 啊，广告都可以 skip 掉了哈。或者有的时候呢，网上也会收看一些东西，你可以把那些以前坐在电视机面前浪费掉的时间呢，就可以把它积聚在一起。你那前面第一个那个四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了。啊，其实说看半个小时的那个节目的话，大概你实际上看到的节目大概只有18分钟吧。啊，剩下的12分钟都是广告啊。所以你看你12分钟，半个小时里面你有12个分钟 ,12 分钟，那一个小时里面就有24分钟，一个小时里面就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。所以呢这样子的时间是可以累积下来的，可以省下来的，你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。 OK， 那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。我这里要强调只是说，你在单身的时候要妥善的安排你的时间，每个人的优先的顺序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要强调的说这几样事情呢不要忘记啊，是蛮重要的。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，所以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我并不知道，有很多你必须要打两个工三个工的啊，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，那你的时间就更有限了，那就你更要知道什么样是重要的，什么样是可以牺牲的，什么样是绝对不能牺牲的。老师觉得亲近上帝的时间是绝对不能牺牲的，因为它是 set 的痛。OK， 你要这样子做的话，今天你一开始对了，早上起来睁开眼睛，你的日子一开始就对的话，那你一天就是对了。你一开始起来就慌慌张张的，什么都搞不清楚的话，那你这一整天都是慌慌张张的。所以时间的安排运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每个人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，那所以你要单身的时候就好好运用你的自己时间，因为等到你婚后呢，你要顾虑到你的配偶的时间，将来还要配合小孩的时间，你再怎么会争，再怎么会弄， 小孩给你一哭一闹你就完了，时间就没了。哦，那时候我是每次去什么游览车去旅游，我曾经带我爸妈参加那个旅游团嘛，你知道那每次旅游地点一到你就要冲下车去抢厕所，抢完厕所就要去抢餐馆，因为他停的时间有限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就跟我妈妈说，好，我先帮你一下车我就像个孙悟空跳下去，先看厕所在哪里，在那里赶快推着我妈赶快快马加鞭过去，你走不快我拉着你过去，你走不快我推着你过去，赶快去排队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然后爸爸上的比较快，完了赶快，我们是去那家餐馆，你赶快先去排队拿号码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上完了过去呢就差不多了。所以我 strategic planning 哈，我都想得这么低调。好，碰到我这个先生呢，我下车的坐那，我跟他两个，我没有带我爸爸，我跟他两个出去的时候，我跳下车我过去，人还没来，他车门都还没下的，或者说他下了车站先看风景，哦，这好漂亮哦，那好美哦，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我这么一晃神，等我一去排队的时候，厕所已经排到外面来了。我说，哎呀，亏的我是这么会 planning 的人，碰到你呢，完全搞砸了。OK， 然后就上厕所排很久，那就先吃饭吧。吃哪一家呢？这家好呢？那家好呢？那家好呢？啊！我说你快点吧，随便一家就跳进去吧。等我们决定了跳进去，每家都客满。所以很是时间啊，就是快慢啊，速度啊都不一样啊。所以你婚后呢，还是有很多突发的状况。那小孩也是哦，明明今天要去哪里，等一下怎样，他突然给你来个拉肚子，或突然呕奶一吐，或突然一下不舒服。好了，后面的节目都不必了，咱们打道回府吧。所以你也没有办法。好，你本来安排了这样，然后小孩一下啊，我好累哦，啊，我不要去了，哎呀，我走不动了，那你要改变计划啊。所以呢，时间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妥善运用，因为将来还很多突发状况等着你。OK，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？OK， 那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主，真是让我们学习到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。主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真的生命是短暂的。主，真的希望你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好好运用，妥善的运用我们不多的时间，能够尽力的为主做工，能够为主去传福音。真的是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主，我们相信你将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，你是食物变有的神。主啊，真是我们一天虽然只有24小时，但是在你的手中你是超过时间空间的神。真是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加给我们，真的让别人看我们一天好像有48小时，有72小时一样的去过。但是真是求主让我们都知道把 priority 优先的顺序要 set 对，真是主永远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。谢谢主，求主继续的带领，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谢谢。